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九讲了。今天我们要讲述中世纪最富争议的历史事件之一，十字军东征。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很少有一段历史像十字军东征这样，一方面呢被一些人视为信仰的壮举，另一方面又被许多人看作宗教暴力的典型。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话题。基督教史提醒我们，十字军东征不能简单用对或者错来评判，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既包含真实的信仰热情，也掺杂着明显的政治与人性因素，而历史的轨迹则更直接地指出，这是一场以宗教名义发动却常常背离宗教本质的运动。所以这一讲我们不仅是在回顾历史，更是在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人声称自己是在为神而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分辨这是否真的合乎神的心意呢？在十一世纪末，来自中亚的突厥势力迅速的崛起，其中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对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于拜占庭而言，这不仅是宗教圣地的丧失，更是战略安全的危机。事实上，当时的帝国已明显走向衰落，尤其是在失去小亚细亚之后，其最重要的兵源与经济基础遭到削弱，防御体系也随之动摇。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皇帝只能向西方求援，希望借助拉丁基督徒的力量抵御穆斯林的进攻。面对这一请求，罗马教宗乌尔班二世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机会。公元1095年，他在法国的克莱蒙召开宗教会议，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西方基督徒发动圣战，前往东方解放耶路撒冷。他不仅将这场战争赋予神圣意义，还承诺凡是参与远征的人，其罪孽可以得到赦免。基督教史指出，这一赦罪的应许是十字军运动得以迅速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时浓厚的宗教氛围与人们深重的罪疚感之下，这样的承诺极具吸引力，成为激励大众行动的强大动力。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乌尔班二世的呼召不仅是宗教性的，也具有深刻的政治考量。他成功地将原本分散彼此争斗的欧洲骑士阶层引导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上。历史的轨迹指出，当时欧洲内部冲突频繁，封建领主之间战争不断，十字军东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将内部暴力向外转移的方式，从而暂时缓解了欧洲社会的紧张局势。最终，这一号召引发了广泛响应，成千上万的人，包括骑士、农民，甚至普通市民纷纷响应，缝制、 或佩戴十字标志，象征自己为基督而战，由此得名十字军。他们踏上通往东方的征途，开启了一系列持续数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对欧洲与中东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6年正式展开，这支远征军主要由来自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骑士组成，人数大约在3万到4万之间，具备一定的军事组织与作战能力。然而在这支正规军出发之前，已经有一批被称为平民十字军的队伍率先行动。历史的轨迹记载，这些人多数为普通农民与底层民众，缺乏训练和纪律，在行进过程中不仅秩序混乱，还在莱茵河流域对犹太人展开屠杀，造成严重的悲剧。这一事件提醒人们，当宗教热情脱离真理与理性的约束时，很容易演变为失控甚至暴力的群体行为。随后真正的十字军主力踏上征途，他们历经艰难险阻，穿越欧洲大陆与小亚细亚，途中面临饥饿、疾病以及敌军的多重威胁。1098年十字军攻占安提阿，为继续南下奠定基础，最终在1099年抵达耶路撒冷。经过一段时间的围攻，这座城市被成功攻陷，然而这场胜利却伴随着极其惨烈的屠杀。十字军进入城中后，不分男女老幼，对穆斯林与犹太居民展开大规模的杀戮。基督教史指出，城中几乎所有居民都未能幸免，场面极为血腥。历史的轨迹评论认为，这种暴力不仅仅是战争本身的产物，更是宗教狂热与人性罪性的结合。当信仰被用来合理化仇恨与暴力的时候，其结果往往与基督教所强调的爱与怜悯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段历史也成为后世反思信仰与暴力关系的重要案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若干政权，史称十字军国家，包括耶路撒冷王国、安提阿公国等等。基督教史指出，这些国家在制度上模仿西欧的封建体系，采用领主分封与骑士效忠的结构，但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却截然不同。当地以穆斯林和东方基督徒为主，社会结构复杂，使这些外来政权始终面临适应的困难。更关键的是，这些十字军国家在生存上高度依赖来自欧洲的持续支援，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资源，一旦援助减少，其防御能力便迅速的削弱。历史的轨迹评价，这些政权从一开始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更像是孤立的军事据点，而非真正稳定的国家形态。因此，他们长期处于周边穆斯林势力的压力之下，需要不断请求西方援助。在随后的200年间，欧洲多次发动新的远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动摇了人们对圣战必然得胜的信念。基督教史认为，这次挫败使十字军运动的宗教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随后爆发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一时期的关键对手是穆斯林领袖萨拉丁。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轨迹对他的评价较为正面，指出他在收复耶路撒冷后并未进行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这与1099年十字军攻城时的残酷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最令人震惊的事件 发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本计划进攻埃及的十字军，由于财政困境和政治操控，最终转向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一座属于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城市。基督教史强调，这一事件标志着十字军运动的严重偏离，其性质已不再单纯是对外战争，而是开始伤害自己人。历史的轨迹更直言，此举几乎彻底摧毁了东西方教会之间恢复合一的可能性，也使原本已经分裂的基督教世界更加难以弥合。这一转折不仅改变了十字军的历史评价，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东西方教会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从神学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持续被讨论的问题：基督的国度是否可以通过刀剑来建立？基督教史提醒我们，在新约的教导中，教会从未被呼召以军事手段扩张信仰，福音的传播主要借助见证、爱与牺牲，而非外在的强制力量。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十字军运动所体现的是一种在特定历史处境下对信仰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理解尝试。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行为层面的得失，更在于教会对自身使命理解的复杂转变。在中世纪的背景中，信仰、政治与社会秩序高度交织，许多参与者的动机并非单一，有人出于虔诚的信仰热情，有人寻求救赎的确据，也有人受到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的推动。因此，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呈现出高度复杂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部分人开始倾向于将属灵的天国理解为可以通过地上政治与军事行动推进的现实目标。这种理解方式使得信仰表达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引发了后世深刻的反思。教会的使命究竟是建立可见的政治秩序，还是见证一个超越世俗权力的国度？这一历史也对后世产生了持续影响。在许多伊斯兰文化与历史记忆当中，十字军仍然是一个带有强烈情感与象征意义的词语。这种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宗教与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呢，当代基督徒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更加谨慎与谦卑地面对这段历史，理解其复杂背景与多重动机，从而避免简单化的评价，并在历史记忆与现实对话之间建立更健康的理解空间。回顾这一讲，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十字军东征起源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多重动机；第二，第一次东征虽然取得军事成功，却伴随着严重的暴力；第三，后续东征逐渐偏离初衷，甚至攻击基督徒自身；第四，这一历史事件对宗教关系产生了长期影响。最终，这段历史向我们提出一个持续的问题：真正属神的工作是否需要依靠人的暴力来完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 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分享了在基督教会历史当中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又非常沉重的一段历史，就是十字军东征。其实呢，它也是很多基督徒甚至包括非信徒非常好奇常常谈起的一段历史。当然呢，我也坦诚的要承认，就是每当人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总是带着不同的视角，也充斥着张力。所以我们的分享呢，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站在我们现在有限的视角里面去分享。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考和反思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看看，就是十字军东征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它是否符合基督教的教导。我觉得这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课程想去探讨的内容。
嗯，首先它的动机就是这课程里面提到的嘛，解放耶路撒冷嘛。
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教皇呢，就是想赋予战争神圣的意义。
乌尔班二世。
对，
是。
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来说，就他们为什么要去参加，而且他们会斗志昂扬的去参加。事实上在当时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参加这个圣战，你就可以赎罪了，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嗯，
这对平民百姓来讲，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只能去走这一条路。我可以被拯救了，我可以赎罪了，另外我还可以得一笔钱。
嗯，
本来我就很穷，这个战争让我有一次改命的机会。
是。你会发现我们把这些复杂的因素糅合在一块呢，我们会知道他仿佛又有一些呢很纯正的动机，但是这些纯正的动机背后呢，又加上了一些复杂的不符合圣经的错误的解释。对吧，就是这么复杂。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他大声疾呼地说，你们要去参加圣战，你们要去解放耶路撒冷，当你们出发的时候，当你们凯旋的时候，当你们得胜的时候，当你们为神去征战的时候，你们的罪就得赦免。这些声音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嗯，我感觉到这个教宗他的权力还蛮大的。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教宗的教皇的权力
还可以定人生死呢。
这个时候教会已经权力来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了。
嗯，
对，而且不单是教皇了，包括这个国王面对的问题都是这个整个的社会那个封建主之间的那种张力，不断的就是内部的斗争也非常的频繁。所以他们打着这个圣战的目的，表面上是保卫信仰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呢，他们等于是把这个内部的战斗转嫁成外部的战斗
啊。
然后我们现在内部可以空前的团结起来了，你看我们为着一个统一的信仰的缘故，保卫信仰的缘故，然后我们合一起来，空前的团结起来。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封建主也会带着自己的一支部队加入这个圣战啊。
啊，平民部队嘛。
对呀、
对对。好，那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因素组合成了不同的军队，有十字军，当然也有平民十字军。那最后呢，他们就出发征战。当然呢，他们首次的征战呢也获得了胜利，这不是非常顺利的。虽然最后他们也把耶路撒冷给夺回来了，但是当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呢，很多年后他们再次的失去这座城市，被穆斯林夺走。那今天我们想看的就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两堂课之前呢，他们也有提到的，因为十字军他们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这个给当时已经关系非常僵硬的东西方教会呢，又是带来了雪上加霜的一个打击。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基督教后来的教会历史的发展呢？
其实十字军东征刚开始的就是想解放这个耶路撒冷嘛。
嗯。
但是后来就是来到第四次了，
嗯，
就不单纯是对 外面的一个战争，
嗯，
反而就是开始伤害自己人了，
嗯，
所以就是看到其实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这个恢复的合一的可能性已经就是完全被破裂了，
嗯，
就是更加不可能了，
对，更加不可能了，嗯，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对后面的包括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哎，你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还会有战争呢等等，有些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些疑惑吧，
嗯，
其实信耶稣的人有战争这个是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看你是什么样的战争，因为我们自己也讲嘛，我们一生都是在战斗的，基督徒一生也是要跟属灵的黑暗的势力来征战的，但是问题就是十字军东征为什么留下这么多的负面的影响呢？在这个资料里面应该也是提到，就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正规军和那个不正规非正规军，比如说那个非正规军就是那些封建
民，
对，封建那个小封建主，然后带着那个平民，他们进入所谓的圣城的时候就真的是打着信仰的旗号进行屠杀抢劫掠夺滥杀无辜，所以他们产生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单是对当时，其实对整个后面的四次的这种圣战以及未来的历史它其实都造成了难以愈合的那种伤痕是存在的。从他们的这种行为来看的话，它根本就是跟主耶稣所讲的爱人宽恕和非暴力明显是违背的，明显是相违背的，
嗯，
那再到了第四次更加的可怕，你就甚至是不仅是可怕了，第四次的时候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你是去解放耶路撒冷的，你是去拯救东正教徒的，因为当时的东正教也是发出了求助嘛，但是你最后攻陷的是哪里，是东正教的大本营，
嗯，
君士坦丁，
嗯，
然后洗劫的是同一家人，
是
你洗劫的，你打击的，你屠杀的是自己的家人，那这个影响力就是对不幸的这个世界来看都会觉得你们好可笑啊，你们打来打去然后打到自己的本家，跟自己的本家斗来斗去，而且还伤害的是这么严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刚才讲到说那个东西方教会彻底的撕破脸，然后这个分裂导致的这个结果裂痕到了今天没有办法真正的达成合一，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恢复，那这个历史的这种伤痕啊，
嗯，
太深了，
嗯，
就拿人来说的话，我们也说我们要饶恕，但是我们常常会说我饶恕不了，
嗯，
我们真的是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说有一种伤害，有一个谁谁谁对我的伤害，我没有办法去饶恕，为什么没办法去饶恕，其实你真的仔细回顾那个裂痕是那个伤痕太深了，人都是软弱的嘛，你面对那个伤痕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过去那个伤害又呈现在眼前，你会感觉到那没有办法跨越那个伤痕，
嗯，
这个也是一样的，仔细去回顾那段历史，那个十字军东征所谓的圣战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什么样一个结果，什么样一个伤痕，所以到今天不能够去复合，这是显然的，
嗯
嗯，
那其实我们也要看，嗯，十字军东征对今天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东征主要就是跟伊斯兰教徒、穆斯林们去征战嘛。
嗯
嗯，
因为我们的圣城啊，福音的发源地啊，耶路撒冷被你们占领，现在这些东征的十字军们他们要去把耶路撒冷给夺回，尤其是他们当初对耶路撒冷采取了非常残暴的一些行动，最后呢耶路撒冷被他们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再一次的丢失，这样来来往往呢就是跟整个伊斯兰教徒们有了非常多的持续的征战，
嗯，
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征战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张力以及对话的可能性呢？
针对这段历史，就是圣战这段那个十字军东征这个历史，在整个的伊斯兰世界他们留下的也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的心结，因为我们去证实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说，这个十字军东征他们去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屠城啊，男女老幼他们都不放过，这种血淋淋的屠杀，其实在穆斯林的眼中就留下了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十字军就是西方侵略者，他们利用这个圣战，通过这个圣战进行屠杀掠夺的一个象征。就整个西方世界已经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就是你就是侵略者，你就是屠杀的，什么打着这个圣战啊，你根本就是做的这些行为甚至连世人都不耻的。
嗯，
所以呢，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仍然是把这个十字军当成是一个对抗伊斯兰的一个符号，尽管今天的主流教会，就是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很多的主流教会都是在不断的道歉，就试图和解，可是这个历史的记忆它仍然存在啊，就像是我们刚才说，你这个伤痕太深了，
嗯，
你想去和解但是很难，因为那个信任一旦被撕裂太难重新去恢复和建立的。
嗯，好，那思雨呢，你会觉得双方撕扯多年的这样一个征战，把这个城市夺来又丢失，夺回又丢失，这样一个关系，它给双方带来了怎样的撕裂，以至于我们该如何吸取教训呢？
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深奥。
嗯，因为他们确实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甚至将近上千年了嘛，
是
一个事情。
对，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太好回答。
对对。
但是呢，我就想到是什么呢？就从这个属灵的一个反思来看嘛。
嗯。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
基督的国度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刀剑来建立的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点。就是
其实显然不是的。
对，显然不是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福音的传播，主要就是透过见证，透过这种爱和牺牲
传讲神的话语，
而不是这个外在的这种强制的力量。
嗯，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都说过，你们敬拜神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那个哪哪哪，所以我们对着那个圣城抢来夺去意义何在呢？就是人们把这个圣城看得如此的重要，所以要为着这个所谓的圣城打来打去，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嗯
嗯，
是，这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即便是到如今呢，嗯，有很多人会持不同的观点，有的人会觉得它有它的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当时的历史处境当中，这一行动有它的意义所在。当然呢，也有很多人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在反思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该如何吸取教训，而不是用这种方式去所谓的建立神的国。总之呢，历史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就是如今我们该如何在教会当中用合乎神的话语去建造会众，用福音的方式去拓展神的国度，这是我们当今要去学习的。也盼望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给你和你的教会带来造就。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